陶基胜回忆说，东北方面由于吴家巷与国民党有点隔膜，因而影响东北军与中央的关系。此源于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，会前蒋委员长曾指示注意东北军方面一位姓吴的，后来选出的中央委员与中央候补委员中，东北方面果然有位姓吴的，然而不是吴家巷。这件事成为吴家巷心中的疙瘩。从前张学良身体不好，不耐烦见客，多由吴家巷代为安排。那时他常安排元老派中倾向中央方面的人物与张学良见面。待张学良自罗马治病返国后，正逢救国会高唱抗日不反共，同时吴家巷因为不满中央，也逐渐引民众派来见，民众派常与救国会在一起。张学良到西安后，与人民阵线往来更为频繁。据钱公来告诉我，民国25年6月，东城元老派的刘哲自西安回来，告诉东北元老说，东北军中流行抗日不反共的小册子，军心不稳，众皆忧心如城。我曾联络中央党部训练部主任周佛海，当时党部中组织部长是张立生，宣传部长是邵力子。后来我到了南京才知道，两部对救国会的观感不一。邵力子同情救国会，张立生是河北人，领导平津党部反对人民阵线活动，所以新学连起来后与我联络，可能是中央党部组织部的关系。那时北平左翼教授约30几位，活动得很厉害，北大则力持镇定，毫不动摇。事变发生后，国民政府下了3道命令：一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能行使职权时，由常务委员代行职权；二、行政院长一职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；三、特派何应钦担任讨逆总司令。北京大学教授群至王府井大街丰泽园聚餐。胡适对我说，西盛，你们国民党有读书人，否则无法下这种命令，这是春秋大义。我说，我们国民党本来就有读书人。我推想这件事处理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可能是戴季陶先生。他说，我不是国民党，我一向反对国民党，批评国民党，但是今天我要加入国民党。我说，你若加入，我做介绍人，国民政府不受张学良威胁，使张不能挟持委员长来控制国民党政府，安定了军心与民心。齐和楼清华同学的一次聚餐，有东北大学农学院院长金先生在场，他刚从西安回来，急切要求和北平大学教授见面。他解释说，汉卿先生见中国无法两面作战，向委员长建议抗日不反共，未为委员长接受，故有此兵谏。胡适说，什么叫兵谏？这在军纪上是犯上，是不当的。蒋委员长如有差池，中国要倒退20年。胡先生义正言辞，我们也力持蒋委员长关系国家存亡。金某很惶恐的就不敢说下去，很快散会了。美国驻平总领是科尔，每逢有事就找我，他认为我是国民党，对南京政局知道的较多。西安事变期间也曾请我吃饭，询问我的看法。燕大校务长司徒雷登也来找过我，我的说法大致是，抗战全赖蒋委员长领导，蒋委员长有差错，则局势不可收拾。我的大儿子泰来自己做了一架小型收音机，12月25日下午，他忽然收到蒋委员长到洛阳的消息，一刻钟后，整个北平市都是爆竹声。次日，北平三院开学生大会，胡适首先登台，做简短有力的演说。接着我说，张汉卿不愧是张作霖的儿子， 毕竟还有绿林义气，不失英雄本色。他陪伴蒋委员长到洛阳，你们那班左派教授究竟做了些什么呢？有如莎士比亚之名句《仲夏夜之梦》，见一个爱一个。他们三十几个人昨天还在开会，联名打电报到西安要求人民公审蒋委员长。年轻人的政治觉悟就是最为宝贵的，你们睁开眼睛究竟是看蒋委员长、张学良，还是那三十几个教授？后来东北大学也曾邀我去演讲。前面所提的春秋大义，就是丧君有君，指宋襄公与楚国开弭兵大会，为楚所扣，即重利四子，楚无计可施，遂释放宋襄公，明朝土木之变，英宗亲征魏也先所服。大学士于谦也力主另立新君，不受也先挟持。西安事变时，戴季陶先生也施展此计。有位吕飞报人曾说，西方国家靠一部圣经，而我们则靠一部春秋，这句话确实不错的。国府下三道命令之前，东常会开了一天一夜的会，商议：一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代理人，当时副委员长冯玉祥有意代理职务；经查组织条例，需由常务委员会同副委员长代行；二、下讨伐令，蒋夫人顾虑委员长安全，戴季陶力主唯有下令讨伐，时可救出委员长。后来蒋夫人毅然同意下讨伐令，并亲至西安，双管齐下，才挽回此事。民国25年12月12日，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，扣留蒋委员长。当时许多重要将领也在西安，同为张学良所扣。周恩来得到消息，即由陕北赶到西安，求见委员长未成，转而再三请见蒋夫人，后与蒋夫人谈了2个小时，表明抗日战争非蒋委员长领导不可，他们愿意加入共同抗战，最后并得委员长首肯。立于委员长的房门口探视，周恩来站在门边说，希望委员长抗日不反共。委员长表示在此地不谈任何问题，一切回南京再说。周恩来与委员长接触是在做统一战线，杨虎城挟持蒋委员长是被人民阵线包围利用，张学良则不同，他确实存有善意。后来他自称曾以副司令身份去过延安，张学良囚禁高级将领后，只准万耀煌的夫人居间行走照应，他认为女人不算政治犯。蒋鼎文就借这个机会请万夫人找鲍文岳，要鲍文岳告诉张学良务必保护蒋委员长的安全，另请万夫人拉拢监视的卫兵，请13师派人来接头，以便下令13师向咸阳方面撤退。因为万耀煌的军队原守西安城外枫桥，张学良东北军则在中央军之外围，故张学良于城内势单力孤。事变时期，北平的左翼教授公开反蒋，幸而胡适等予以反制，舆论界、世界日报、大公报都顾全大局。有位湖北人管义贤消息很灵通，他提供我们很多有价值的情报，譬如何应钦到北平与日人谈判定塘沽协定，张学良辞职出国等，都是他先告诉我的。此次他告诉我左翼教授主张要公审蒋，让我进一步了解人民阵线的阴谋。面对日本，他们有3层部署，即日本浪人、天津驻屯军、关东军，而共产国际也有3层布置，即人民阵线、中共、苏俄。人民阵线对抗国民政府，主要是联络地方军人，同时也做学生运动、救国运动，将中央军的军，这是一种催战，推动中央军去打，打败了他们的联合政府就出来了。张学良说是避免两面作战，蒋委员长所以对日暂时忍耐， 采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，也是要避免两面作战的危机。